在圣经里面，这一切的领袖有三分之一他们是美满的结局，有三分之一他们是不过不失，但是有三分之一呢，他是中途的已经离场了，就是已经不能完成奔跑天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彼得。其实彼得呢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过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了解他，你认识他，你觉得他挺可爱。彼得他本来叫西门，他是个加利利人，已婚，他的职业呢是个渔夫，由他的弟弟安德烈啊带领他认识耶稣。然后呢，在一个打鱼的一个晚上，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四个专业的渔夫没有任何的收获。然后呢，耶稣鼓励他们再一次的出海，然后呢，他们经历第一次的神迹性的那种的捕鱼，很多很多的鱼。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奇怪，彼得讲话是很奇怪的。他第一次发现不能靠自己，面对这个大能大力的神，他觉得：“哎呀，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耶稣呼召他们四个人，要从世界中为神得找更多的人，做一个得人渔夫。之后呢，彼得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跟着耶稣一同来生活，一起来传道，有一些呢是彼得很独特的一些属灵的经历，也是他信心的考验。比如当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要主动要求我也来走啊，但是当他注视到周围的风浪怎么样，胆怯下沉了。然后呢，他说：主啊，救我。然后耶稣伸手扶他一把，太可爱了。又有一次呢，彼得、约翰、雅各到了一座高山，看到耶稣在山上边边像很神圣的一面，哇，荣耀神的一面是这样的。彼得又说了：哎呀，这里真好啊，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彼得吗？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彼得呢，又是第一个门徒宣告耶稣你是基督啊，很有悟性啊。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当主耶稣亲自为门徒来洗脚的时候，洗到彼得了，他又说什么呀？他说什么？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因为他觉得，哎呀，洗脚这个功夫呢，应该是仆人或者是学生替老师洗的。然后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无份了。彼得又说什么呀？那你不但连我的脚，连我的手和体也要洗，头也要洗。很渴望跟耶稣的那种的连接。但最经典的，后人都知道的，都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还有三次被主查问爱主的心。你发现彼得很可爱，一般人说他呢是怎么一个人呢？率性、大大咧咧的、敢言的、冲动。如果你是个老师啊，我们刚才开会，主日学老师问问题，彼得一定是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的。然后对着老师，他也是非常的真情流露，他感谢这个老师的付出。但彼得呢，有时候太爱出风头了，他的冲动带来很多的闯祸。三年的师徒关系，耶稣看到的不单单是彼得的这一方面的性格，他更看到的是彼得的可塑性，他的受教性非常高，所以耶稣很细心的栽培他。彼得的生命里面有他的阴暗面，但是神光照他的时候，从一粒的小石头变成是个大石头。今天讲到，我邀请你进到彼得这个角色里面，经历他一些的历程，然后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共鸣啊？耶稣怎么改变、转化彼得呢？让我们看一看一下改变前、改变后 （before and after） 那个转化的过程。改变前，他是个小石头，小石头是怎么样？很尖的。还是不舒服的，还要经过打磨的。比如 彼得常常讲话没有深思熟虑，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不经带脑的，想到就说，要事后耶稣引导他去思考。有一次呢，有一个受人口税的人来问彼得，哎，你们的老师纳不纳税的？彼得怎么回答？纳。很快回到屋子里面，耶稣引导他了，他问世上的君王他向谁来受税呢？是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外人呢？彼得说外人。那耶稣说了，那么儿子就可以免税了，那是神的儿子吗？但是我们不要触犯他们的法律。好，你到外面钓鱼，那渔夫吗？钓了第一条鱼，然后打开他的口就有银币，你可以纳税。你发现耶稣容许彼得可以出错，也不介意他答不对题。你发现如果彼得是个完美主义的人，完美主义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不敢冒险的，我不敢去犯错的。但是如果是这种人的话，永远是被动的，坐在最后的一排，只是有观众，对吗？但是彼得不会，每一次在他在信仰上不清不楚的时候，反而是耶稣抓紧机会来教导他，让彼得有一个个人补课的时间，他的 mentoring time。 很奇妙，每一次犯错就是每一次个人补课的时间。还有这个小石头有另外一个特性，有时候自视过高，口出狂言，最明确的三次不认主的个预言。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提醒他。 OK， 我们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就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如果我们是彼得，主耶稣就跟你说了，那你会有危险的，你会跌倒的，但我已经为你祷告。如果耶稣已经这样跟你说，请问你会怎么样？你有危险的，你会跌倒的，那你会怎么样？哇，大家都无语。行了，耶稣已经为我祷告了，没事了，就是这种没反应，就有他了。耶稣跟彼得说完之后，他不想上一次的主啊救我，他没有复喊，反而说什么呢？来，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既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还继续说，我跟你一同受死都可以。这个是什么一个问题呢？这个小石头没有属灵的危机感，他不认识自己的软弱，主的名说了你会跌倒的，但是他没有一种危机感。你知道吗？同一个晚上，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晚上之前，耶稣已经邀请了彼得、雅各、约翰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我们一同来警醒祷告。主耶稣邀请他们的，但是回头之后他们三个在怎么样？睡着了。你发现如果彼得真的要祷告，也许他会提前想起来主的忠告，不至于三次不认主。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啊，神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会有软弱的，我们听得进去吗？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吗？小石头还有第三个特点，耶稣会称赞他，但有时候呢也会责备他。我们又来看一段很可爱的对话。好，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我们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一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耶稣表扬彼得，你说的对了，我就是基督，这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你没有这个悟性的话，你不能宣告。刚刚称赞他了，然后给他一个使命，那你要搞清楚啊，耶稣没有说彼得啊，我的教会是建立在彼得你身上，不是这个意思。彼得希腊文里面是小石头，磐石是大石头的意思。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这个房角石，就是说耶稣他这个信仰要建造在自己的这个根基里面，这个大的磐石。彼得呢，你是依靠这个大石头，然后成为教会的领袖，初期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好了，刚刚表扬他了，很得意了吧？然后耶稣继续说同一段对话，耶稣就说了，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却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天之后就复活了。这个非常喜欢讲话的彼得，他又说什么呢？刚刚表扬过，他就说了，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一同来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哦，啪，你答对了很多的神学的问题，你查经的时候有亮光，可惜并不代表你懂得耶稣的心意，对吗？刚刚才说耶稣啊，你是基督啊，所有神学的问题你答对了，但不代表你懂得神的心意。彼得常常是走在耶稣的前头，然后说耶稣你应该怎么走，你应该怎么走，他以自己的方法来告诉耶稣。你发现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请问我们多少人，我们在这儿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承受的主直接的指正？你错了，哇，很直接哦。耶稣不怕对彼得下手太重，耶稣不怕彼得受不住而离开，反而是非常针对性的对彼得说，这个是你的要害，什么问题呀？就是你用自己的意思去推想耶稣应该怎么做，你用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以为神要这么跟你做。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晓得神的旨意真的需要时间，我们要需要时间学习去等候去寻求。所以神之后下面的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懂的是要舍己要被十字架的道理，耶稣继续的教导，这个是可以教导的，但是单纯爱主的心并不是时间长短可以教出来的。耶稣能够直接的指正彼得，因为他知道彼得有一个单纯爱主的心，他承受得了，才舍得直接的去吊着他，纠正他。如果你旁边的那个人，你的配偶直接的跟你说你错了，你会觉得怎么样？王玉，你的表情，新老师，你错了，直接的跟你说，没有余地，你感觉怎么样？你看那个表情，你看那个表情，会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很不舒服的，对吗？其实如果耶稣直接的指正我们，我们也会觉得不舒服的。当时这个是彼得的福气啊，就是因为很快的纠正，彼得认识自己的软弱，他少走了冤枉路，很快的纠正他，很快的调整他。福音书里面的彼得，我们感觉是不成熟，自我冲动。那之后呢，在使徒行传，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我们发现彼得有改变了，他是变成一个磐石。磐石是什么呢？稳重的，靠谱的，能够有承担的。耶稣曾经提醒他， 他说你回头以后你要见过你的弟兄，就是说对你失败过，你软弱过，你不敢再骄傲了，彼得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怜悯对人的心。所以在彼得书信里面，他提醒信徒，你勿要谨守。那他失败过，但是现在他知道了，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要不撒旦会把我们吞噬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不一样，他是在坚固信徒，竭力的传福音，然后他是很成为初期教会里面那个支柱。怎么看到啊？他很努力的传福音，甚至于他愿意付代价坐牢，他更对人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彼得很多的话我们都记得对吗？之前我们说他是顺从自己，他现在他知道我们要顺从神。然后在出现很大的争议的时候，彼得挺身而出主持耶路撒冷的会议。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彼得是真的可以做得到不再体贴自己，他是体贴神的意思，他真的做得到我要舍命背十字架。直到彼得差不多80岁的时候，根据教会的传统，他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如果从奔走天路这个角度，他是完美的一个句号，完成了，成了。各位啊，我们都是好像彼得很平凡的渔夫，彼得非常平凡，但是你羡慕不羡慕现在这个生命被改变为主摆上这个彼得呢？你羡慕他吗？耶稣在彼得身上做了什么呢？耶稣是个非常伟大的生命的师傅。你发现从呼召彼得跟随神，听他讲道，见证他治病赶鬼行神迹，所有的学习里面都是现场那种的观察啊，主你怎么做，然后他是模仿，然后有督导纠正他。当彼得一步一步的来确信耶稣就是这个基督，你发现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你做的对的我就表扬，你做的不好的就怎么样斥责，很直接很直接，先修剪后重用。终于彼得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发现其实彼得 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的显露他的弱点，他的不足。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彼得成为是大弟子，我们刚才读的很多的经文都是他的软弱，为什么可以成为耶稣的大弟子？很简单，彼得有个受教的心。受教在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出现现在关键的事件 critical event，把我们整个人生扭转过来。彼得人生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刚才我们提过的三次不认主，还有三次被查问你还爱主吗。当我们经历过痛定思痛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不敢再犯。我们不单单是看彼得怎么软弱，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耶稣怎么挽回他软弱的门徒。好，三次不认主，我们来读啊，一二三。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对这个侍女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激烈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当你听到打顿的时候，我会再怎么做了？志阳，你这是彼得，请李勇 做主耶稣。出来了，我们来个角色扮演。出来出来出来，耶稣。 OK， 有个背景啊，现在彼得在一个多小时里面三次不认主，一次两次三次。当鸡叫的时候，等一下 OK， 你那就是鸡叫。叫了之后呢，耶稣本来是怎么样的，被审的，被抓了 OK， 然后他被绑住，然后放，就是出来路过的时候看到彼得，就是一个眼神看着彼得 OK。 好，请你们呢现在制扬 OK， 是你在这边，你对着他们呢，你对着他们三次不认主。好，说这三句话，三次不认主啊，律师的三句话，你来读。
没有人做使女
啊，来，周露来做。好，来。
我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你跟那个人是一伙的。
不是的。
跟他
不是，你先说那个律师。
你要说律师。
律师那个。
律师。
我不认识他。
不认得。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又是我吗？都是你。
OK。
哎，
一伙的，
不是，
真的，我看
看你是彼得，你不是志扬哎。
啊，彼得，你刚读了一句。
你这个人，
我不是。
你这个人，我不是。
好，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出来了，
又是我。
回避，再回避眼神。哎，观众在这边了，不要背台呀。
你也是加利利来的吧？你跟那个人真的是一伙的，我确信。
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什么。
鸡。耶稣，哎，你们还没有走啊？
不要讲了，
你还是在众人当中啊。鸡叫的时候，耶稣被提出来了，路过这么一眼。
其实是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
哎，这个响起，你没有跟他讲话，你只是一个眼神，只是一个眼神的交流，眼神交流。
我眼神，我以前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就看眼神，羞愧。
好，然后耶稣继续被提到别的地方去审问他，彼得会怎么样啊？
他不看眼神，
这个不是一个在培训这个演员。你没有痛苦哎。好，我想问彼得，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受，
你是彼得的话，
我是难过。
我们看到有难过吗？
没有嘞。
你难过什么呀？
就是作为彼得是，就是关键时候还是没有支持耶稣。
超过一个多小时，三次不认主。好，请你回去继续痛哭。刚才耶稣的眼神，演员，你觉得是哪种的眼神？你用。耶稣知道。犹大卖他，知道彼得刚刚公开三次不认主，回头一看，你要继续上路，被审问，被鞭打。请问这个眼神是什么眼神？你猜？
可怜他。
可怜他。主角。
我觉得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其他人呢？同心，
痛心，
还有没有？最有，我告诉你，最不可能啊！这个是很有名呀、啊，有三杀子鸡，耶稣在后面，OK 被拉走，在路过的时候已经是三次不认主，他看到了，然后眼神痛哭。我告诉你，最不可能的是什么呢？惊讶，啊！你真的敢不认我那个小子？ 不可能是厌恶。彼得，你又给你老师刁脸了，也不可能是得意。那我提醒过你的，又中了，也不可能是失望。你还跌倒，你输给撒旦了，唉，最不可能是这四个的反应。为什么？如果你以为耶稣有这种反应，你是把人的你自己的感受投射出来，你用自己的眼光来猜度耶稣的反应。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性情，最可能是什么呢？怜悯的眼神。他心疼彼得，他清楚彼得现在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包容、爱、原谅，无条件的再一次的接纳。神喜爱的是心灵懊悔的人。彼得这个痛哭是真的知道，我真的伤了耶稣的心，我真的是把耶稣对我的信任我辜负了，是这一种。各位啊，我们都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圣灵有时候安慰，圣灵有时候叫我们扎心。这个扎心什么呢？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你不好受，真的羞耻感，羞耻感 shame，就是我的弱点被暴露了，众人都知道我不认主了，我无地自容了。但出于圣灵的给我们这个 shame， 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原地，不是，这样是有正面的作用，是一种近前的哀伤，推动我，我要立志的，我要悔改。耶稣慈爱的一个眼神，只是在告诉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他失败的弟子。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会原谅你，我会接纳你，你要再起来，要成圣，你要乐意的继续的服侍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曾经离开过神，你曾经得罪过神，你就明白这个点。让我能够再站起来，不是靠理性的我应该怎么做，凡事我要勇敢的抬起头来，我要看看耶稣对我这个眼神，怜恤我的，怜悯我的，是被他这个怜悯触动我里面的情感，我的心灵才敢再一次的对他开放。你要挽回一个人，不是理性，不是神学，怜悯、饶恕和爱。在我小学小二的时候，我父母吵得很厉害我在家里面很不开心，觉得父母不爱我，也没这个心思管我，我行为有偏差。有半年里面，我是在店铺里面偷窃，偷了一些的小东西。有一次被抓个正，然后呢他们要打电话给我父母，说你们要过来。我父母到了，然后他说我们要报警。整个过程里面我不单单是惧怕，然后我看到我父母为我求情的整个过程，他们的眼神，当时我觉得我非常的难看。我看到我父母为我求情的时候，就是哎呀不要了，如果他有案底的话就永远不能出国的了，等等等等，他的前途就没的了。整个过程里面我看在眼里，我非常非常的羞愧。但是那一次是我很真正的看到我父母对我的爱，在我最不堪的时候，在我最犯错的时候，我父母接纳我，心疼我。如果这一次犯错我不能熬过，被记录有案底的话，前途就没了。我看到父母的眼神，主的眼神，这一眼彼得才能深深的认识自己，他才知道原来我的软弱是怎么样，才知道低估了自己的软弱，同时他才知道神啊，你深不可测的良善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邀请大家闭着眼，闭着眼，我们来学学彼得吧。默想一下，我们都曾经得罪过神，离开过他，不敢面对他， 可能是我们犯错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可能我们爱情欲、爱世界、爱自己，然后不认主。我请你在默想的时候，勇敢的抬起你的头，看看主耶稣这一眼，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接碰耶稣怜悯我们的这个眼神。软弱是真的，跌倒是真的，但是还是要用他的爱，圣灵的挽回，他的力量转化我们。我给你断很短的时间，你跟神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抬起你心灵的头，看看耶稣，耶稣回头看你的那个眼神是怜悯的，是接纳的，是鼓励的，再站起来。好，我们继续。那你会说，真的吗？耶稣饶恕我吗？不是我说的，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很确定耶稣是饶恕了彼得，是有证据的。当时彼得悔改了，痛哭了，但是心里面还没有平安。然后呢，主耶稣三天之后复活了，妇女也知道。然后经文说，天使对妇女讲话，来，
你们寻找的钉于十字架的拿撒那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你觉得不奇怪吗？告诉门徒就可以了，为什么告诉门徒和彼得呢？为什么怎么明确的跟妇女说，你要告诉彼得，你要告诉彼得，为什么？为什么要特意告诉彼得？告诉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就可以了。为什么特别要提到彼得？因为耶稣非常知道现在的彼得，他非常软弱，不敢面对人，也不敢面对神。特意的提到彼得，是神对彼得的怜悯，何等大的慈爱！耶稣复活，他纪念的不单单是门徒，还有彼得，提名。我要挽回他，他怕彼得过不了这个坎，他怕彼得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找彼得啊，找他，我要安慰他，你要告诉他，主耶稣知道他的软弱，主耶稣特别有一次单独的显现给彼得看，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的，有一次特别的跟彼得显现，因为他知道彼得需要现在跟主耶稣一对一单独的面对面，把心里面的罪疚，把心里面的亏欠面对耶稣，没有其他人，独处。我们也经历过，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上帝差派人特意来找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神刻意的要寻找你，提名的来找你和我，这是神的爱。好，另外一次非常特别彼得的经历，三次不认主。好，当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彼得要学功课，我在什么地方跌倒就要怎么样，在哪个地方站起来。彼得一定牢牢的记住，我三次不认主，多亏欠呢。然后面对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是更深吗？因为彼得他是公开的不认主，影响了其他人，现在也要问他提问三次，目的不是要难看彼得，不是要让他难受，是要巩固他，不再是责备，是要坚定他对神的委身。在希腊文里面，爱这个词 OK 有三个字，我们有一次知道了，第一个 agape 超越的爱， 另外一个 Phileo 朋友的爱，第三个 Eros 情欲的爱。我们再读刚才读过的经文， OK， 慢慢读，看这三次里面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问的是 agape， agape 超越的爱。彼得怎么回答？主啊，我 phileo 你，我 phileo 你，懂了吗？有区别。第三次怎么样了？我们来读。第三次对他说：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第三次是怎么用的？ Phileo Phileo Phileo。 为啥呀？耶稣的提问我们要思考，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你还记得以前彼得怎么回答吗？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以前是什么？骄傲狂傲。意思就是说，主啊，我爱你比其他人更多，这是个意思。现在呢，不敢了。当耶稣再问他你爱我吗，他谦卑下来。头两次主耶稣用的都是超越的爱，彼得回答的是 Phileo。是为什么呢？第三次耶稣降低了，对吗？你爱我 Phileo， 降低了一层。耶稣要告诉彼得，你看到我跟你的爱那个距离吗？我爱你是那么多，你能够回应我的这是那么多。现在只是他降低自己，倒不是说耶稣没有超越的爱爱他，只是让彼得那么没有那么难受。其实彼得用友谊的爱来回应神可能是更适合。为什么呀？现在他有自知之明了。以前我夸口我可以 agape， 我对你的爱我可以跟你死为你受死都可以，转过头来三次不认主。所以彼得他知道我有自知之明了，我不敢再夸口了。意思说，主啊，你认识我的，你懂我的，你知道我以前跌倒过，我骄傲过，我的生活里面有罪有内疚有失败，我不再敢说我 agape 你了。也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现在我是用尽我的所有能力去爱你，但可能这个爱还只是人里面的爱，我还是不敢夸口再说什么。听得懂吗？各位啊，我们要注意，耶稣只是问彼得你爱我也这是更多吗？耶稣没有问好你再来回答我几条基本的信仰问题，耶稣也没有再问你可以在哪一个部门来服侍我。耶稣只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或者有恩赐，你或者有口才，你或者有组织的能力，你或者念神学，但这不是耶稣要问你的。耶稣要问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个这些是什么呢？可能包括事业，你拥有的，你的前途，你的家庭，你的梦想，也包括你自己。 当耶稣再问，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下一句耶稣只是一个要求，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如果以奔跑天路 finishing well 来堪比的，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神做了很大的很奇妙伟大的工程，就是塑造他的生命。晚年的彼得是脱胎换骨，你再看不到他是有冲动自我爱之风头，没有了，整个生命的改变，对神是至死不渝了。你发现彼得跟卖主的犹大不一样，犹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畏罪自杀，他不敢再面对自己，不敢再面对神。但是彼得呢，在跌倒的地方再悔改，重新站起来，被神大大的使用，完成他喂养神的羊的使命。如果我们要学从彼得里面，我们要学认识自己，你发现我们真的要放下表面强者的一个面具。对不起，特别华人，你很怕别人打压你，表面你一定包装的，我行，我可以，我强大。但是面对神，我们要放下这个面具。可能有一些的阴暗面是你想逃避的，我不相信，我不是这样，好像彼得说为你死我也可以，转个头来，不行，跌倒了。有一些的阴暗面可能是我们投射到别人身上，我最不喜欢他这个性格，可能就是你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也要学，当发现里面的阴暗面，我们要忍耐，忍耐不是放纵，忍耐我们要面对接受，然后靠神，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血气。神要对付我们的阴暗面，他愿意花时间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你发现耶稣能够打动彼得的很简单，我做你生命的师父，我来塑造你，我用怜悯的爱把你召回来，无条件的接纳，鼓励你再尝试。彼得呢，一个受教的心，回转的勇气，单纯爱主的一颗心。神问的只是这一个，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 Michael Carr 他说的非常好，我们先来念啊这一段。他说，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时刻来到，就是当那些一块块的拼图拼在一起，我们过去好坏的事情，到成为塑造我们成为神心目中的样子。失败过，软弱过，改变过，整个过程就是神塑造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低头祷告。